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十四章第一节，那时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耶罗波安对他的妻说，你可以起来改装，使人不知道你是耶罗波安的妻，往示罗去，在那里有先知亚西亚，他曾告诉我说，你必做这民的王。各位，先知不止一个，神人不止一个，老先知也不止一个。其实你看，耶罗波安就在身边，就有那个老先知啊。甚至你不想听神的话，神会千里迢迢从南国派一个犹大的神人来跟你讲话。就耶罗波安都应该知道，哎，我也在说，我们都应该知道，这么聪明怎么不知道？啊，这其实这一点也是一个我们需要被提醒的地方啊。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耶罗波安的儿子，这个儿子最早死。从我们人来看，最倒霉、最短命，他是最甚至唯一敬畏神的。所以我还是说，不要用成败论英雄，你不要用人生，甚至包括你的教会小组有没有增长，甚至包括鬼有没有被你赶出来，来决定这个事是不是神的喜悦的事。耶稣有说啊，有人会跟他讲，我们奉你的名赶鬼，鬼也出来了。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有能力，你有恩赐，不表示你的心对神是敬畏顺服的。那个你应该知道，你的心是不是敬畏神顺服神。哎呀，如果你连这个也不知道，那就做诗篇139篇祷告，求主鉴察，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耶罗波安知不知道谁是神？他知不知道他是错的？从他儿子病了他就知道，他没有问当地的假先知。各位，这例子太多了，我们后面看亚哈也会看到，他都知道谁真谁假。这句话在审判的时候，耶和华会对每一个人，包括非基督徒，包括慈济，都讲，你知道我，因为圣经讲过，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因为神已经跟他们显明。你知道，耶罗波安也知道，你故意不认识。当然在故意不认识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越来越糊涂，但是你要负那个责任，那是绝对对每个人不会改变的，对智障的，对白痴的，对每个人都不改变。我们再讲一次，神的拣选和弃绝没有丝毫减少我们的责任。他还特别说改装，为什么要改装？因为当年他设两个神坛，就是要叫以色列人不去南国找先知啊。现在皇后都去找了，那不是不好吗？其实他应该自己去找嘛。去找有什么关系？记得吗？神说这个国给你就够了，你管百姓去不去，百姓都去，神说这个国是你的，就还是你的，搞不好他们越去越跟随你。哎，这也是世人的糊涂，对不对？我们今天在台湾不准儿女信主，因为啊，信耶稣以后没有人来哭我，没有人来孝顺我。他不知道儿女越信主越孝顺他。当然我们常常自己也是亏欠了，但是信主认识主只有好没有坏，可是我们就常听不进去。你去问。当然他为什么会去找先知亚西亚，可能也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们还是喜欢听好话，对不对？我喜欢听亚西亚讲的话，我不喜欢听那神人讲的话，我不喜欢听别的，司马雅讲的也不错，最不喜欢听神人讲的。亚西亚讲的为什么喜欢？哦，因为耶和华要把国给你啊。所以各位， 你今天听神的话是因为这个话很顺耳，还是因为这是神的话？各位，这两个有天渊之别哦。神的话很多不顺耳的哦，神的话可充满了叫你不顺耳的，叫你生气的，叫你拒绝的，叫你怀疑的，叫你抗议的，叫你愤怒的。你是因为顺你的耳你才听，还是因为那是神的话你就非听不可？哎呀，我们求神帮助吧。你去找那个人，因为那个人说过，我听了多么舒服的话，而且实现了。哎呦，还带一点礼物哦，带十个饼、薄饼啊，还有一瓶蜜去见他，他必告诉你儿子将要怎样。你看，耶罗波安也糊涂了。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包括信主不信主，包括慈济星云，包括宾拉登，包括我们最伟大的圣徒，我们都是有混合。越圣洁的人，他对主是越纯洁；越不圣洁的人，那个邪恶的部分越多。但是没有一个人会圣洁到没有邪恶，也没有一个人会邪恶到没有圣洁，没有神的光照。他必告诉你儿子将要怎样。他在骗自己了。他为什么要听？他以为，他以为这个先知亚西亚对他说过好话，也会一直在说好话。他不是听过吗？对他好是神的拣选，他不配的。对他好是因为所罗门的恶。他应该知道吗？我现在继续在设这两个神坛，我没有改。前面神仆死的事情我也没有改，我也没有带整个的百姓，那怎么会有好信息呢？当然他也不知道他的儿子的死是一个好信息。各位，对他的儿子是好事，因为哎，这些都是我常常讲，但是也是人不喜欢听的。你听到人得癌症了，你听到人车祸死了，哎呀，神怎么会让这样发生？我的答案就是因为神很爱他。我真的有这样讲过啊，有人来说啊，康牧师有什么事，康老师学生来找我有什么事要代祷的，我彼此代祷嘛，我先为他教会服侍祷告，他为我祷。我说你真的为老师祷告？我说你就为我早点死祷告。哦，老师你怎么开这种玩笑？我早点死离世见主，圣经上说好的无比，你不要让你老师好的无比。哎，是啊，可是我说哪有可是。这有点笑话，但是各位，这都表示我们今天思想非常世俗化。所以一听到人病啦、人死啦、人失业了，哎呀，倒霉啊，可怜啊。我们倒也不是说你病了、你死了，我们啊恭喜呀、发财啊，不是这意思。我还是说很简单，你要有信心，你要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叫人继续信靠主。人生病了，我们求神医治；人死了，我们求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都可以。因为死亡是咒诅，疾病也是咒诅，这是神不喜悦的事。神本来没有让我们要经历这些，但在罪恶的世界里，神带领的任何一件事，对愿意信靠顺服人都是好的。所以我们不特别求荣华富贵、长命富贵，我们可以求，如果那是为着主。我们不特别绝对的求一定要病好，虽然我们也求，但我们希望我们是顺服神的。所以他都想听到他想听到的话，他怎么可能听到神的话呢？每个人都想听到你想听到的话，你听到的就很容易是魔鬼的话，因为魔鬼会让你听到你想听到的话。属神的人会想听神的话，即便是逆耳的、刺耳的。耶罗波安的妻子就要这样行，起身往示罗去，到了亚西亚的家。亚西亚年纪老迈，眼目发直，不能看见。这跟前面老先知有没有关系？有没有一点像？笔法有没有叫我们提醒你老年的时候跟你年轻的时候一样可以听神的话？你眼目都发直了，你还是可以听到神的话，而且你这眼目发直已经是可能甚至有点老年痴呆了，你能看到眼睛明亮人看不到的事。耶罗波安的妻 化妆进来，从北到南走那么远没有被认出来，各位，他一定也是通缉清明要犯的，对不对？他一路都没有被抓到，没有被看到，他还没进家门，这个眼目发直的人就知道谁来了。你老了，你糊涂了，都有可能。你忠于上帝，神的灵在你身上，耶和华仍然对他说话。耶和华晓谕亚西亚说，耶和华先晓谕亚西亚说，你要听神的话吗？做这样的人吧。你不想听神的话，像那个神人吧。我不能怪那个神人，我太同情他了。但是让我们坚持，求主帮助。耶罗波安的妻要来问你，因他儿子病了，你当如此如此告诉他，他进来的时候必装作别的妇人。他刚进门，亚西亚听见他脚步的声音响声。你看他像一个老人吗？年纪老迈，眼目发直，不能看见。啊，以利晚年是听不到了，亚西亚还听得到。耶罗波安的妻进来吧，你为何？我相信这几个字一出来，耶罗波安老婆都已经快要吓死了。啊，哇，真是神人呢，真是先知哎，你都知道。各位都把这个跟我们上一堂讲的对比的看啊。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对了，这是凶事，是虽然我说对他的儿子是好事，甚至对耶罗波安也是好事，因为是提醒，再一次神爱的提醒。但是人死总是凶事，神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我将凶事告诉你，回去告诉耶罗波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各位，这每个字又都是可以讲很久想很久的。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这是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耶和华特别在摩西面前宣告两次，宣告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耶和华以色列神，神特别拣选这个民族跟他们立约。现在我们看到这约是越来越被破碎了，国家也分裂了。你耶罗波安被我拣选，居然明目张胆，明知故犯，三番四次被提醒，还如此的悖逆。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你竟行恶，比那在你以先的更甚，为自己铸了别神，铸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各位，我们都说耶罗波安没这么坏啊，没有立别神呢、啊，他还是敬畏耶和华，他还是找他的太太去找耶和华的仆人呢、啊。各位，离弃神，有的时候离一步和离一千步都有同样的方向，都是同样离弃神。你比在你以前的更甚。耶罗波安以前没有王，他在这里是不是在讲罗波安王呢？是不是在讲所罗门王呢？比较像的应该是所罗门，因为就辈分来讲，所罗门在他之前。所罗门好像做得更错。各位，这些我们都不要太去分析了。所罗门的错看起来比耶罗波安要大，因为他的确拜了好几个假神，而且也更不民主更残暴。但是我们从刚才接二连三神对耶罗波安的提拔和提醒，我们也相信耶和华说他更甚也是对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更甚也可能只是一个文学的笔法，就是对耶罗波安很大的责备而已，我们不必把他跟谁比，这也可以哈。好，惹耶和华发怒。好，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将耶罗波安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必除尽耶罗波安的家。 如人除尽粪土一般，这话都很重，你在我眼前跟粪土一样。当然相对的，神也从粪土中提拔人。所以各位再一次啊，看圣经真的要看得完整，听也听得完整。我刚刚讲的话绝没有说死就是一件好事情，死可以是一件好事情，长命富贵可以是一件坏事情，纯粹都看你是不是在神的旨意之下信靠他。要不然呢，耶罗波安全家都有福了，通通死掉了，好得很了，早点死更好，那个逻辑就错误了哈。耶罗波安的男丁困住的自由的，这表示什么呢？这困住的自由的，我们也在圣经里看到很多次，申命记三十二章也有讲到，困住的自由的，就是说，其实那意思就是说，在你客观的环境中，有人被困住了，也许就是做奴隶了，也许关在监狱里了，有人可能自由，还是做皇帝或者怎么样。各位，这是很多啊，就是我们每个人，今天你今天坐在捷运上，那都是自由的，你今天如果被关在监狱里，坐在里面的都是不自由的，被困住的。我们再一次，不是因为你被困住，或者你自由，或者你富裕，或者你贫穷，或者你有钱，或者你没有钱，就是蒙神的祝福或咒诅。你不能从外面困住或自由来决定这个事是不是你现在遭遇一定是好坏。真的，甚至你在困住当中，你是带着锁链的。你记得保罗吗？他是自由的，他传福音有说，我愿你们跟我都一样，只是不要带这个锁链。他带锁链，他是自由的。所以就是不管耶罗波安男丁碰到什么事情，有人困住，有人自由，重要的我要告诉你，我在这里宣告，他们通通会死得很惨，而且是我的震怒。当然各位也不要觉得他们那些死的人就一定都下地狱，神要让活着人受到警惕。但是如果耶罗波安的子孙里面有真的信靠主的人，也可以跟亚比亚一样，只是这我们也不能推了，只是在教导的时候，我希望各位不要搞错就是了。凡属耶罗波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飞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各位，你现在应该想到，被狗吃的人也不一定就是下地狱的哦，你应该想到嘛，马上想到很多被狮子吃的基督徒都是上天堂的哦。我们的个性实在，我们的聪明智慧常常就是随着世界来走，所以一看到不一定哦，所以你起身回家去吧，你的脚一进城，你的儿子就必死了。当然如果我是妈妈，我就不进城了，这儿子就不会死了，对不对？这都是不当的逻辑了哈，不当的看圣经。这只是在讲到说那个消息的坏消息是什么时候临到了哈。十三节就是很坏哈。以色列众人必为他哀哭，将他埋葬，凡属耶罗波安的人唯有他得入坟墓，因为在耶罗波安家中的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王显出善行，只有他。哎，各位，同样我们在圣经里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地方记载耶罗波安的儿子有什么地方好。那同样如果不是这句话，我们也会说耶罗波安的儿子大概是最坏的，他死的最早。我们的眼睛看得不清楚，我们的理智不够慎密，我们的逻辑一定有失散，神的话是最正确的。当然神的话也不是说你会背就对正确啊，所罗门很懂神的话，法利赛人很会背神的话，但是并不是真的就都对哈。好，在以赛亚书57章第1节第2节，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千乘人被收去无人思念，这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他们得享平安，塑形正直的个人在坟墓里安歇。这可以用在这上面。当然你看到经文的应用啊，以赛亚书57章1节2节好像也又不大一样。 就是以色列会为这个亚比亚哭泣，可是以赛亚书五十七章说没有人放在心上。各位，你再想想看，就是圣经真是很奇妙，但应用的时候你不能死板。我们不是也纪念很多艺人的死亡吗？你不能说哦，有一个牧师死了，然后有一千个人参加追思礼拜，你就引这段话说他一定不是艺人，因为艺人死亡的时候没有人放在心上。我就是去，我们看圣经要小心的看哈，解经也要解得完整哈，要看得全面。他五十七章一节二节，其实我也觉得哈，又让我们看到，其实旧约不是完全没有，像很多学者，也许绝大多数学者没有那种复活盼望的。到个人在坟墓里安歇，我觉得简直就可以接一句等候复活嘛。要不然怎么叫安歇呢？就死在那里发臭而已嘛，被虫吃掉而已，而且是免了祸患，不仅是当时的，而且是享受平安，享受安息，我觉得都是好的。当然我们也再一次说，埋葬在坟墓里面或列祖的坟墓实际上不一定就是平安了，但是在旧约里面常常是这样讲，后来列王记也有讲，他甚至不得葬在里面。其实呢，重点就在讲到说他不得善终了，不是说一定埋在坟墓就好，不埋在坟墓就不好哈，就因为他行的不正，所以，神的震怒在他身上。十四节，耶和华必立立王治理以色列，到了日期，他必剪除耶罗波安的家，那日期已经到了。哇，怎么会那日期已经到了呢？那事实上还有经过一段日子。这耶和华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啊。然后我们也知道，在新约的时候，约翰福音常这样讲，时候将到了，现在就是了啊。这个都不是我们能够感觉得到，有的时候很长，有的时候很短，有的时候很快，有的时候很慢。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使他们摇动，像水中的芦苇一般，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分散在大河那边，因为他们做木偶，惹耶和华发怒。这以色列也可以喊冤呢，我们没有做，是国王做的，国王做的，你为什么要去拜呢？哎呀，不拜会死，那就死嘛。啊，对，各位讲这些话都太容易了，但是答案没有第二个啊。有的时候可以逃，我们可以求神帮助，我们可以求神让王死掉。我的确我也看过，在中国大陆也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在好像索尔尼金是这样的吧，他在苏俄的时候，他在俄国的时候，他好像应该被处死的时候，突然不可思议的没有被处死。向来独裁者是宁可错杀一万，不要放掉一个人。他要被处死的时候突然被缓了，后来知道因为斯大林死掉了那时候。所以不是，各位，不是不可以有世上的荣华富贵哈。我们不是讲成功神学，但我们也不是讲灾难神学哈。我们不是说信耶稣就一定世上一帆风顺，也不是说信耶稣就一天到晚都是灾难啊。你说那是什么？你问就问错了，那是信靠主啊，信靠主啊。因为我们不能说一定怎么样，你不要说啊，那就是像箴言的祷告，也不富裕也不贫穷哈。有这样祷告，但是有的时候神就让你富裕又让你贫穷，难道就错了吗？啊，这里也讲到以色列一定会怎么样，因为以色列跟随了耶罗波安。我们还是说神一定是公平的，如果在这里有敬畏神的人，神会保守。如果在敬畏神的人，神的保守中间他是跟众人一样的死亡，也不稀奇。我们再一次不是从我们的眼目一个人的遭遇来决定这个人是不是属神的。好，但是我们也又看到了，前面我们看到因大卫的缘故神还怜悯罗波安，这里因耶罗波安的缘故，哦，以色列好惨。所以我们会受到影响的，但是也求主让我们不受坏影响，只有好影响，给人的也是这样。好，这里一直在讲这些话哈，都是耶和华在讲的，耶和华讲的很长，耶和华借着先知讲的很长。 耶罗波安的妻起身回去，到了德沙，刚到门槛，儿子就死了。你看，又是啊，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真是要注意一点啊。耶和华讲说，你的脚一进城，这里是讲一进门槛，哦，两个地方有矛盾呢啊。那我们就知道神有的时候讲的不是那么严谨嘛啊。那当然也可能有其他解释，我们就不要去在这种小事上啊花太多的功夫。各位，我是觉得有些小事上不太能调和，放在一边，不要让那个妨碍你啊，继续读到重要的事就好了。以色列众人将他埋葬，为他哀哭，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先知亚西亚所说的话。注意哦，亚西亚说的话不是只有亚比亚的安然入土哦，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以色列人的遭灾。但是不管是多少都会应验，怎么应验也许我们不了解，我们相信十九节耶罗波安其余的事，他怎样征战怎样做王，都写在以色列的诸王记上，这个大概也现在没有了哈。耶罗波安做王22年，就与他的列祖同岁，他儿子拿达接续他做王。这个同岁是一个概括的说法，是他死，但是不应该说哦，他还有复活的盼望，或者起码没有复活得永生的盼望。21节，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做犹大王，他登基的时候41岁。好，这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现在讲南国了哈，刚刚我们讲北国哈，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做王17年，还是很看重耶路撒冷，这是他立他名的城啊。罗波安在这里做王，那他登基的事情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了哈，只是在这里就继续讲到说，就罗波安整个做王后来的事情。做王17年，罗波安的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那这看起来也不是一个好人哈。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恨比他们列祖更甚。列祖哦，列祖列到什么时候啊？哎，在旷野的时候就常常惹耶和华怒气。真的，神的选民惹上帝愤怒的时候多哎，就跟今天这个社会很多，我看父母生儿女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生了一个天天气他的人。我也不知道人为什么要这么笨，你为什么要生一个天天气你的，或者多半在气你的？在历代志在讲罗波安的时候比较正面啊，我们也是放在一起来看，但我们今天不讲历代志了。基本上他是恶的，他是邪恶的，他是暴君，他显然也因为这个婚姻上面，或者是父辈的婚姻上面有外邦人，就引起了受了一些外邦宗教的影响。那罗波安时候的犹大人罪恶就是23节，因为他们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国中也有娈童。犹太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的事。哦，都不妙啊！你看看。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